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酒精研究和教育基金会2019年年度酒精问卷调查态度和行为对1820名的澳大利亚人进行了相关的询问，结果发现有不到一半，约47%的澳大利亚人喝酒是为了喝醉，比2011年的35%有所上升。他还发现，约87%的澳大利亚饮酒者认为他们的酒精摄入量是负责任的分量。64%的澳大利亚人每周至少2次为了喝醉而饮酒，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饮酒者。79%的人会在特别的场合饮用6到10杯的标准酒精饮品。费尔机构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索恩表示，卫生当局和澳大利亚民众认为的负责任饮酒之间存在一些脱节。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s National Drinking
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国家饮酒指南规定，您不应该在一个场合饮用超过4个标准的酒精饮品，以减少短期的健康风险。只饮用2杯标准酒精饮品，以尽量减少长期的健康风险。显然，人们在饮酒方面并没有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澳大利亚每年约有6000个与酒精有关的死亡病例，每22例死亡病例中就有1例死亡和酒精有关。在过去的10年中，原住民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记录的酒精相关死亡率是非澳大利亚原住民居民的5倍之多。这些数字包括车祸和袭击造成的死亡事件，以及长期的健康问题。但费尔机构调查发现，只有4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知道酒精使用和中风之间的联系，不到1/3的人说他们知道饮酒和口腔癌之间的29%的联系，不到1/5的人说他们知道酒精和16%的乳腺癌之间存在关联。癌症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 Sanchia Aranda 表示，该调查的癌症相关发现与其组织自己的研究一样。有证据表明，个人并不了解癌症和酒精是相关的。在澳大利亚，过度饮酒导致的癌症死亡人数几乎和过度接触紫外线辐射是一样多。我们对此有非常高的认知。索恩先生呼吁政府花费更多的经费在新的教育宣传上。人们都知道暴力和家庭暴力之间存在关联，但对这些长期风险缺乏认识。自2009年以来，澳大利亚尚未开展全国的公众意识活动。坦率地说，政府需要投资大型公共卫生宣传，宣传跟饮酒相关的风险。和许多医学研究人员一样，国家药物和酒精研究中心的 Anthony Shackshaft 的教授正在支持这些呼吁，不过他添加了一个警告。没有很多的证据表明教育和知识增加会改变行为，可能必须考虑一些我们可以采用的其他策略。 Shackshaft 的教授表示，与教育相关的酒精和酒精广告监管将更加有益。一个很好的类比可能是饮酒驾驶，只是告诉人们醉驾是危险的，并不是让人们更不愿意醉驾的原因。但介绍随机呼吸测试，告诉人们如果你被抓，你可能会需要去法院，你可能会失去你的驾照。如果你只是教育人们饮酒和驾驶的危险，你一定会得到一些改变，但真正让人们有所作为的是要对其进行规范。癌症委员会的 Sanchia Arambia 有另外一些想法，他说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政策改革，例如限制酒类广告和促销，尤其是对年轻人，酒精定价政策改革，以及酒类产品的健康信息和警告标签。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